嘿，我是只爱大冰奶的奶茶司机。那就我上集有提到呢，这一集会开始介绍一个新的国家，是我之前没介绍过的，但是在我的观众里面呢，算是还有一个不算太小的比例。如果你有看标题呢，相信你已经知道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介绍澳洲。那第一站啊，虽然我不确定会不会有其他站，不过第一站呢就是雪梨。那有的地方呢会叫悉尼，反正呢，这个数一数二的国际大城呢。风俗业呢，自然是有的。不过在澳洲啊，每个省对风俗业各有不同的规范，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是绝对合法的哦。就像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斯，或者是墨尔本所在的 Victoria，这些地方呢，不管是做个工或者是中介，都是合法的。但当然前提是你要有登记啦。那至于台湾人很多的布里斯本呢，所在的昆士兰，好像是做个体户还行，但是如果要打广告或者中介的话就不行。那至于西澳、南澳等等其他的地方呢，原则上法律上规定是不行啊。但我想大家也知道的，规定归规定，那至于私底下是怎样的话，我猜大家也心知肚明了。反正呢，简单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东部的三个省基本上是安全的，大家比较可以放心的去玩。但其他地方的话，虽然说真的认真要找，一定也是找到，不过当然就风险自负了。那出门在外游玩，最好还是安全第一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除非啊，就是长期定居或工作在东澳以外的地方，只能就地解决，那就可能真的没什么好方法。不然，如果单纯只是去旅游的话，我猜应该很少人去澳洲不去东澳的吧。话说回来，去澳洲这个也完全是一个巧合。虽然说我很久以前就有打算去澳洲一趟了，大概是疫情之前吧。原本没有意外的话呢，应该是疫情来的那一年呢，会去一趟澳洲玩，顺便做一些考察。考察什么呢？其实也就是移民的可能性呢。那就我工作性质呢，其实我在哪个地方工作影响没有那么的大。那也正好我工作内容呢符合他们技术移民的条件，配合上我之前的工作经历啊，虽然这条路还是非常的困难，但至少是有那个可能性。但无论如何啊，总是想先去那个国家看一看到底适不适合生活嘛。但自从疫情一来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打乱了，直到这一两年啊，这个念头又慢慢的回来了。那又正好啊，这阵子又有搬家的这个想法跟念头，那不如一不做二不休，研究一下移民的可能性。那顺便呢，也去探探路。那也刚好呢，我有个蛮要好的朋友，那之前呢也是去澳洲工作，也去那边有几年了。那前阵子呢好不容易去申请永居，应该是快顺利下来了。对他而言呢，那就是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终于可以放下来了。这阵子啊，他事情处理差不多，总算可以安定下来了。那就问我呢，要不要来澳洲找他玩呢？顺便跟他来聊聊。听起来好像也不错，因为刚好也有这个想法跟需求嘛。虽然说去年年底啊，这个坐飞机真的坐到有点怕了。除了去一趟出差啊，还有去中南美洲这样游历一趟。本来今年是没有打算多花太多钱在旅游上，但是刚好有这么一个机缘嘛，而且我确实也挺想去澳洲考察一下，顺便看看这边的风俗民情嘛。于是呢，就打开 Google Fly 找一下这边的班机。那台北飞雪梨啊，那自然不用讲，那班机是非常的多啊。除了国籍的航班之外，那其他各国的航空啊都飞这条线。差别呢就在转机的时间跟次数了。那有一点比较让我稍微意外的是呢，其实飞雪梨航班呢、啊，只要时间不要太热门，比方说是澳洲那边的夏天，也就是年底的时候，特别是圣诞节、新年那一阵子。或是台湾这边春节连假等等，那个旅游人这么多啊，票价自然一定不会便宜的。但撇开这些时间呢，其实大部分时间的票价并没有非常贵。应该说，如果你愿意花点时间转机等待的话，那其实有蛮多便宜的选择，蛮多甚至来回机票不到15000台币的。比方说中国系列航空，不过中国系列航空一个缺点是呢，你如果要入境中国，就算你没有入境，只是转机而已，你还是会被要求看台胞证呢。哎，对，不是护照，是台胞证，他不认台湾的护照。哎，这个你可以想象的嘛。所以说，就算他们那边再便宜，那因为我刚好没有台胞证，那我懒得去办，所以呢，这条路就行不通了。再来一个呢，就是菲律宾系的航空，比方说菲律宾航空啊，或是雾数航空，他们也有蛮多便宜的航班到雪梨的。只不过呢，他们航班衔接的时间呢都不太好。蛮多时段呢，都要在机场等候很久的转机时间，很多甚至要7、8个小时、十几个小时以上。转机时间这么长，其实挺折磨的。那特别是呢，马尼拉也不是什么特别好的机场。不过呢，看在荷包的份上，最后还是选择了菲律宾航空。毕竟有这么长出国嘛，长时间转机这也不是没有体验过。 不过事后证明啊，如果你的荷包是承受得住，不妨多花几千块直接搭华航直达，真的是轻松省事很多啊。中间折磨呢，我就不细讲了。不过有一点蛮重要的是，在马尼拉转机这一段，并不是所谓的行李直挂，其他行李还是要拿出来，然后再经过一次安检才能再上飞机，那就真的不是那么方便。再加上马尼拉机场真的是没其他事情可做了，不像其他大型的国际机场，吃吃喝喝都有，那甚至 shopping 的地方呢也很好买，所以呢，到底要不要拿时间换钱呢？真的就大家自己决定吧。总之呢，这个机票价格在过年春节之后呢，到春假之前，刚好这个时间呢，机票不算贵，于是呢就多了这一段意料之外，但是又没那么意外的澳洲行了。总之吧，又经过一番长途跋涉的折腾之后，还是来到了澳洲雪梨了。那由于这趟行程多少还是有点仓促啊，所以我没有花太多时间在找这边太详细的查装资讯，我大概就找了几间作为备案。其中第一间呢是洋人店，当然就以当地啊、欧美或甚至是中南美洲都有的妹子为主，主要就是非亚洲啦。那另外一种呢，当然就是亚洲店了。那讲是亚洲店，大家都以东亚为主，那其实大部分应该都是中国妹子或者是越南、泰国不知道有没有，那也有可能有遇到台湾或是日本、韩国都有可能。那其实这些店呢，绝大部分都位在雪梨机场到达令港中间这一小块，之所以不能说太小块，就这一带的地方。严格来说，交通不至于说太不方便，而雪梨基本上它的大众运输也算是有的。但考量到店与店之间或其他景点，其实也多少有一点距离。那加上我选择住的地方呢，其实也离市中心有一点点距离。真的全部都要靠大众运输啊，多少还是有点头痛。所以呢，最后我就做了一个非常冒险的决定，那就是租车自驾。要知道纽澳跟日本一样都是右驾，开的方向以及方向灯和雨刷都是不一样的位置，在左驾开车上路已经变成一种肌肉记忆的时候，突然间换到右驾，那可不是简单的多留心一点就能解决的事情。不过呢，反正上次去厄瓜多都已经申请了国际驾照了，不用白不用嘛。而且开玩笑说啊，有时候人生就是要上点难度，不然总是做自己知道的事情啊，一点成就感都没有。说是这样说啦，不过实际人到的机场的柜台啊，还是相当忐忑的。好在呢，机场的接待人员啊，还是蛮 chill 的。澳洲嘛，小哥简单的确认一下资料之后，把资料登记前缴一缴，就交给我领车单、车钥匙还有 DM， 然后简单跟我交代一下那个公司的停车场呢在什么位置，然后叫我去那个地方看号码领车就对了。交接的过程相当之简略，虽然说你如果常去国外出差的话，特别是美加，通常也是车钥匙给你啊，位置大略告诉你，现在就叫你滚了啊，不是啊，就叫你自己去找车了。反正自己到了车子那边呢，自己稍微检查一下，那没问题的话就自己开去出口处登记一下，就可以直接出发了。如果在台湾注册，已经习惯那个交车流程啰里吧嗦的，还怕你车上功能不会用，来这边就真的是什么都你自己看着办，连车况什么的都要自己注意。不过好在雪梨这一趟，它停车点呢就在机场航厦旁边呢，一出站就看得到。各家租车公司的停放位置呢也标示的蛮清楚的，很快就在停车位呢看到我这次要租的车了。那车况真是相当的新啊，那进去一看呢才发现里程数也不到一万公里。是说右驾视角真的一开始还是有点不太习惯，总觉得左右边的车距好像都抓得不太准。开上路之后，总觉得好像都没有抓到车道中间的位置，总觉得不自觉都会往左偏一些。不过问题当然不是只有这些而已，我之前担心过的就是方向灯打成雨刷，真的第一天就发生了。尽管你会不断提醒自己，记得等一下打方向灯的时候一定要用右手不要用左手，但有些时候就是忍不住就下一次打成左手。特别是每天早上要出发开车的时候，每天第一次起来开车，总是很容易又不小心左驾习惯就回来了。不过车开出去绕绕之后呢，就慢慢的就好了。再更要命就是开错车道，我这个大概翻了一两次，好在都是在交通比较稀少的直线道，在转弯的时候一个不留神就不小心开到对向车道去了。这些症状大概我等到三四天之后才完全克服，所以我还是建议，如果第一次在右驾的时候，最好还是不要第一次就选择交通繁忙的大都市，而且当地的交通法规还是稍微了解一下再上路。那我这次去雪梨的头一两天呢，刚好是住在机场附近的小旅馆，虽然过程是有点心惊胆跳，不过还好还是最后平安无事的就先到小旅馆，先把个人行李放放，再来出门去 第一天洋人店的夜游，这边顺带说一句啊，雪梨贵为观光的大都市啊，那个住宿费真是要求贵，特别是我都还蛮注重个人空间的，所以我一般都不会选择青年旅馆。但若是要个人空间还有附卫浴的小旅馆，就算是单人房，起码也要台币两三千以上。而且我这是在机场旁边而已，要开车去市中心呢，还有一小段路，虽然没有到很远啊，开车还算可以，但起码价格真的是有比较便宜一点。但重点是呢，这个居住的品质啊，真的是奇葩。虽然饭店呢有点旧，但空间还算可以，然后还有个人的卫浴，整洁的部分勉强还算及格。但重点是啊，我的房间在一楼，直面车来车往的大马路。那面向大马路呢，其实是一大片的落地窗，它就简单用百叶窗遮起来而已。撇开那百叶窗啊，那一面就跟一楼店家的展示落地窗差不多。我严重怀疑那个地方啊，本来就只是普通的店家而已，简单隔间稍微改一下呢，就变成小旅馆了。由于前面的马路啊，离机场不远，那你想当然那个车流是非常大的。他还很贴心的附赠一副耳塞，只能说哎，聊胜于无啊。还好这边只有住一天而已，不过呢，居住品质这么差，也不妨碍我们晚上去夜游，简单梳洗一下呢，就朝着我们第一天的目标。那今天去呢是一间洋人店，那叫做 The Island Brussels，那位在 H Cliff，离市中心不算太远。那 Brussels 就是机缘的意思啊，你如果在英语系国家，或甚至在欧洲啊，你可以拿 Brussels 上去Google Map 上搜寻，那这个结果啊，一定比什么 massage 啊，或是 adult club 这种的更直截了当。Brussels 去的就是做运动，没有什么让你擦边球的空间，像是什么要只有做半套啦，或是要问很多细节才能到做全套运动的。又或者呢，它的夜总会单纯只是脱衣秀，那如果要做运动呢，要另外谈等等的。去 Brussels 通常他们都有官方网站，那一切呢都是明码标价，你想要做多久，该花多少钱，上面都清清楚楚。那关于 The Island 的官网，我当然也会放在下面描述栏，还有 IG 上面。虽然我记得它好像早上10点就开了，一路开到早上5点。那他们小姐呢，当然也有分日班跟夜班。那夜班的人数呢，通常还是比较多一些，所以我就选择在第一天的晚上呢去探探店。那 The Island 所位在的地方呢，感觉应该还算是一个住宅区，不是像 downtown 那样高楼大厦林立。不过附近的主要干道 New South Head Road 其实也算是车水马龙的，只是弯进来巷子里面可能稍微安静一些。不过住宅也是挺密集就是了。那 The Island 就是其中一间不起眼的住宅，门口完全没有任何标志啊，广告都没有。我有点忘记啊，门口是不是有贴什么小小标签之类的。总之呢，我是号码对了半天，确认无误之后才敢按门铃。那过了好一会儿，门才终于打开。那出来迎接的是一位妈妈桑，上来就很客气的跟我介绍这间店是干嘛的。那问我怎么知道这个地方呢？那我当然也如实告诉他是 Google Map 上找到的，又看到网络上有人评论推荐，于是呢，他就带我到一楼的小房间。那其实里面的隔间呢，就跟一般的公寓一样，并不是特别的宽敞。并不会让你进去哇别有洞天的感觉，不过呢里面的装潢还算是别致了。那妈妈桑简单介绍一下价位之后呢，她就说接下来就是所有的妹子们就会一一过来跟你自我介绍啊，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问她，有什么特别需求呢就可以直接问妹子看她没有提供，那遇到喜欢呢要记好她的名字。总之就是欧美版的选妃环节，如果你是长跑欧美的 Brussels 相信都已经非常熟悉这个环节了。反正就是如果有兴趣的妹子呢，不妨多问一点看她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那像我的要求，他们就比较单纯一点，只要他有提供 girlfriend experience 可以 kissing， 那就完事 OK 了。那妈妈桑出去之后呢，感觉妹子在外面都已经蓄势待发了，可以稍微听到外面叽叽喳喳嬉闹的声音。但接下来你就妹子一位一位轮流进来，跟我自我介绍。说实在，这种场合，如果你之前没有跟女生一对一相处的经验 ，social 能力不太好，甚至有社恐的话，我觉得这种场合真的是会手忙脚乱，或是妹子进来只能呵呵傻笑而已。那通常妹子进来呢，第一个当然都说她叫什么名字啊，然后她从哪里来的，然后三围怎样。那来的妹子啊，除了一般当地的白人之外呢，还有蛮多是拉丁美洲来的。那我虽然在网站上看到他们应该有一些妹子呢也是从亚洲来的，不过至少当天晚上是没有看到。因为我对国籍啊没有什么偏好，所以他从哪里来其实我没有那么在意，只要看起来顺眼，身材要火辣，这样就达标了。那别看这间店小小的，这妹子前前后后来了也10来位，数量真是多得有点让我都算不过来。不过呢，人数多归多啊，那个质量真是有点一言难尽了。虽然说也是有当地的白人或者是欧洲来的白人，但姿色的话，坦白讲真的是有点普通啊。也许有一到一两位看起来比较年轻也比较顺眼的，但那个身材真的是非常的平庸到让我没有什么兴致。 那有一些拉丁美洲的妹子呢，身材确实是不错，一位委内瑞拉，一位是巴西来的。不过那个外形啊，横看竖看都不是我菜。一连来了十来位啊，结果只有一两位稍微有印象，可能勉为其难可以接受之外，真的没什么好菜了。诶，那就在这个时候呢，进来了一位妹子，小麦色黑发，那有点像亚洲人的外观，但又说不出来是哪里人的感觉。不过妹子一进门呢，就态度十分亲切，笑容可掬，也相当健谈，口音呢就跟当地的澳洲人没什么差别。不过她也没有说她是从哪里来的，也许是哪边来的移民，第二代或第三代吧。这种理所当然都是已经澳洲公民的，这样也不会特别讲她的爸妈或是他们家族是从哪里移民过来的。但由于妹子给我的第一印象感觉还不错，应该是可以好好聊的，我还是礼貌问一下她的家人是从哪个国家移民过来的。那这时才解释到啊，他是东加那边的第二代移民。由于从小就在澳洲长大，所以他已经自然而然把自己当澳洲人了。不过他们有时候还是会自嘲拿 Island 就是岛民来自己称呼。那东加这个名字啊，第一次听还想不起来，那在他听他讲第二次之后才想起来啊，是在太平洋上面的小岛国东加王国。岛上的人呢，应该都是波利尼西亚人的后裔，跟纽澳、夏威夷这边的原住民应该都有点血缘关系，甚至呢，跟台湾这边的原住民也有血缘关系的。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东加人啊，之后要再遇到应该就很困难了。由于对妹子的第一印象呢还不错，再加上她的身份背景啊，让我更有印象。虽然妹子的身材呢还不到特别的出众，但有介于剩下其他有印象的妹子呢，也都是有一好没两好，要么外形可以，但身材不行；要么身材不错，但外形呢就有点吃不下去。那不如选这位态度还蛮亲切、看着也很顺眼的东加妹子，毕竟这个身份的 buff 让我觉得很特别。尽管严格来说，她其实就是澳洲人。选择完妹子之后呢，就是跟妈妈桑结账了。那我记得从最低的大概半个小时吧，45分钟、1小时等等的。那我选择是45分钟的，因为我觉得半小时好像有点短，刚好够吃快餐而已。如果想要请妹子按摩一下或者是聊天之类，45分钟以上就比较刚好。时间再上去啊，这费用就越高。虽然只是选45分钟啊，但就要300澳币了。就算是最短的半小时，也是要250澳币。整体的费用，我觉得是不算便宜啊，大家自己斟酌一下。那另外一点就是呢，这边好像没有接受信用卡的样子。因为官网上面好像只有外送才可以接受信用卡，在里面消费的话，可能就没有了，所以我是带现金去的。结清之后呢，那妹子就领着我去后面的房间。那房间里面装潢就跟一般的欧美精致一点的套房差不多格局的，一定会有看起来很大很舒适的床，然后旁边也有镜子，还有就是完全开放式的浴池啊，那个墙面是只有透明玻璃而已。但这边更夸张一点是呢，它连门都没有，所以这水开大一点，感觉都可以喷到房间里面了。不过这连蓬头不能动的啊。也应该不会有人在这种地方洗澡洗太久，但第一次看到这种设计，也感觉也是蛮新奇的啦。那进门之后，当然先坦诚相见啊。在进去淋浴之前呢，妹子先检查一下我的小老弟，确认一下外观有什么异状没有。那这种算是例行公事吧，他们蛮多合规的店家都会做简单的目测，毕竟蛮多种的性病在发病的时候是可以用外观看出来的。一般洋人店通常还是比较照规矩来的，所以他真的要求的时候也不要觉得太意外。检查一下没问题之后呢，我就进去快速简单冲洗一下，毕竟人家没有陪着进来一起公寓，那也不好一直让人家在外面等太久嘛。那出来之后呢，总算可以开始进入前戏了。仔细观察一番啊，不免还是有点小失望。虽然妹子的外形啊挺阳光的，看起来年纪应该不太大，但肚子上很明显就是做妈妈的痕迹，而且真的是太明显了，明显到我完全无法忽视，感觉生育不到一年吧，腹部还没有完全恢复。但是那胸部好像又没因为生完小孩有多什么 buff， 真的不怎么大，大概 B 到 C， 但是却有点垂。只好赶快转移注意力。好在呢，妹子的服务态度还算不错。当初在小房间聊的时候，她就明确说她可以提供 GFE 的体验。那十几位妹子啊，我大概都问过一轮，能够提供 GFE 还有垃圾的大概只有1/3，大概有一半呢是只提供简单的打泡而已，那剩下一小部分呢是可以 kissing， 但是不能垃圾的。那回到这位东家妹子啊，她前戏是真的做得蛮足的，前戏呢是调情了蛮长的时间，不急着下去马上吹，那垃圾呢也是认真的拉好拉满，不是那种很敷衍的伸伸舌头应付一下而已，这一点必须要赞许啊。跟这位妹子的前戏大概是少数几个比较有印象而且比较感觉的调情过程呢，没有在床上敷衍两下，觉得硬的差不多就直接下去吹。 至于吹的过程嘛，虽然这边无一例外的还是要戴套，不过人家至少吹得很认真，也不马虎。虽然感觉比环保吹还是差了一些，不过多少还是弥补过来。吹了差不多之后呢，他就骑上来开始办正事了。虽然他咬的是挺认真的啊，不过他身材的底 buff 真的是让我有点分心了。毕竟本来女上位，如果是喝杯大奶茶的话，那个视觉效果从下面看是很棒的，双手也有目标物可以活动一下。但今天情况嘛，没有这些福利就算了，视线往下瞄到肚子，那又更明显了，于是就换了传教士，毕竟可以整个身子把它压在下面，并且忘情拉筋，还是挺有 feel 的。但是当趴着奋战完一段之后，要坐起身子来换个角度活动时，又不小心瞄到下面，就很容易不小心又走神了。没办法，最后只好换个 doggy style 继续冲刺。但才一开始啊，就发现怪怪的，怎么有一股海鲜味飘出来了呢？大家可能以为啊，有异味的鲍鱼一开始就闻得出来了，但其实就我喝茶的经验，还是有少数几次经验是做到中后半段味道才飘出来的。我猜也许是做到后来可能分泌物比较多的情况，才让这个味道更明显的。但不管怎样，我知道这个战线在拉长啊，可能做到最后反而会软掉，没有兴致了，必须得集中精神想着发射，然后一鼓作气才行。通常我搞到这样是要一天第二次发射以上，没想到今天因为视觉和嗅觉 debuff，最后才有办法顺利用 Doki Style 激发。真的是蛮可惜的，只能说啊，大部分的时候都还是有一好没两好。虽然说妹子的脸蛋还不错，那个态度跟投入感在洋妞中已经算是数一数二的优了，可惜这个缺点也太明显，导致这个收尾啊还是有点狼狈的。不过由于人家妹子啊还是挺健谈的，所以在事后洗澡到离开前，我们还是多少有聊了一些话题，像是她很小的时候呢，她爸妈就移民来澳洲了。其实她一直都住在雪梨北边的近郊，从小呢就在那里长大。其实他很自然就把自己当澳洲人了，但由于他的血统啊，东加王国的岛民，本质看起来还是跟亚洲人比较接近的，你就可以把他想象成他的外形还是蛮接近洋化的台湾原住民，所以他这样外形啊，从小在学校多少还是有点遇到同学的差别待遇，但他说他从小就习惯了，而且毕竟他的生活和习惯其实跟洋人就一模一样，所以大部分情况都还是相安无事的。那最后闻到这家店亚洲来的客人多嘛，还是比较多白人。那他是说这边偶尔也是会有亚裔面孔的客人。至于台湾来的，他倒是第一次遇到，不过他还说他在这边其实也没工作多久，几个月而已，也是疫情慢慢恢复之后才开始从事这一行的。真的只能说啊，疫情改变了蛮多事情的，也让很多人的生活啊过得更困苦一些了。只能希望他早早赚够奶粉钱吧。最后跟妹子厨房间之后呢，他就回楼上休息了。但除此之外，一楼空间倒是出奇的安静，没有看到其他客人和妹子。这里当然没什么好逗留的，就赶快出门离开了。整体而言啊，我觉得 Lee Ison 空间和装潢与欧洲好一点的妓院水准差不多。妹子数量也不少，而且国籍其实也蛮多元的，并不是只有外籍工作者。本地的白人以及欧洲的白人也是有的，也有好一部分的拉丁美洲妹子，但整体素质真的很难说上满意啊。这个价格跟素质啊，真的很难跟欧洲的一线大城拿来比较。不过纽澳这一带尽管腹地广大，但人口也就这样而已，要跟其他州或是大陆比啊，真是为难他了。这里比欧洲好的，可能就是遇见东亚的妹子几率比较高一些。也因此啊，虽然我对于亚洲妹子应该是算相对熟悉了，但开这边亚洲店数量也不少，那价格也比较便宜，于是呢也安排了一天去探探亚洲店。那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下期再分享咯，大家拜拜。